章第二章，然后人的目标就是使命。到底人是什么意思？根据新词典说，人是具有灵性的动物。亚里斯多德说，人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他们将人说成动物，完全是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黑格尔说，人是具有灵性的灵，也就是具有宗教性的灵。齐格果说，人是辩证法的产物，人同时有反有正，而正反汇合，和就是人的表现。因此我们了解人所学的背景是什么，对人的定义的定论也就受到它的影响。人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是为谁做奴，为谁做主？人是否就是像一声叹息？人是否就是人生是梦，转眼成空？因此我们今天要来研讨人，因此我们可以活得更加有意义，更加有内容，更加有价值。第一，人的来源。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而造的。神在创世纪第一章27节说道，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男女。这节圣经原文三次用到创造，都是用 bara 这个字，中文只译为造字。既然三次用创造，就表明人不是由猿猴演变的，也不是由外太空人经人工变种改造的。人道道地地是神创造的，人与神有关，人与神的形象，人与猿猴无关。人性非兽性，人格非兽格。保罗对雅典人讲道的时候说，神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表明世界上的人是出于一个来源，即来自始祖亚当。一本原文也作一血，表示人类出自一个血统，与猿猴根本无血缘的关系，因人是神所创造的。第二，人的构成分成三方面。第一方面是身体，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这是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尘土原文是 afar， 阿法，这个字的含义为幼土或者是松土。造人的造字原文也可以翻译成构造，第二章第八节也用同样的字源。神用地上已有的原料造人的身体，因此的话用构造这个字。第一章27节，因从无人创造人，所以用创造这个字，乃是从未造过的新事。例如创世纪9章6节，神对挪亚和全人类重要的宣告，圣经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制造人，这是照原文翻译，这是神的形象不容破坏的表示。但神的形象何以与流人血有关呢？因为杀人致死的人流了他人的血，在神看来，该人最少有两大错误。第一错误，生死大权超出神所，杀人致死的人便是侵犯神的权柄， 使自己与神同等，所以他的血必被人所流。第二错误，杀人者无意破坏神的形象，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而制造的，因此杀人者其实是攻击神，该人必被神所杀。在这些经文不用创造而用制造，因为人的身体是神用地上已有的尘土造成的，所以用制造。而杀人者只能杀人的身体，而不能杀人的灵。身体包括皮肤、细胞、肌肉、血管、血液、骨骼、精髓等物质所构成，是神用地上的尘土所造的。经过化学的化验，体的元素就是从地而来的。神是人生命之气，体才能活。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是根据约伯记第33章第4节。这生命之气就是神赐人的灵，在约翰福音6章33节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体的功用包括视觉、嗅觉、味觉、触觉、听觉等五官知觉，来接触外面世界的物质，使人对衣食住行才方便，使人类能够生存与生活。人的构成第二方面就是灵。创世纪2章7节说，神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圣经在旧约先知书记载，撒迦利亚书里头提到，普照诸天，建立地基，造人里面之灵的耶和华说，这里说到造人里面之灵的神说。另外在哥林多前书2章11节说到，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人的灵是神所赐的，当神造人的时候与动物不同，人是最高贵的，唯独人才有灵。猿猴并无灵，人才有灵的功用，动物并没有灵的功用。人是照着全能的人神之形象受造的，并非猿猴进化的。人到底什么时候才有灵？当神造亚当的时候，第一个灵是神所赐的。当然我们相信神造夏娃的时候，神也用同样的方法赐给他灵。所以亚当夏娃之后，人什么时候才有灵呢？一般来说有3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灵先在说，英文叫做 pre-existence。 古代教父好像阿利金及犹太人神学家菲罗，他们都相信此说，意思就是说在天上有一个灵魂库，同时在天上现在的灵魂是各自不同的。阿利金解释说，世人贫富献熟，质疑有别，就是因为在天上的灵魂是不同的。每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在天上早已决定了等等。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也曾经这样说过，这种说法有很大的错误。第一错误，无圣经之根据，而且陷入佛教投胎论之说，就是有人引用圣经 也是气解圣经的原意而不能自圆其说。第二错误，假如灵魂是先存在的，灵应该是完全圣洁的，为什么人有罪性呢？罗马书五章十二节的记载，人有罪性，因此我们知道灵魂现在说是错误的。第三错误，如果灵是现在的，为何不记载人出生之后，为何不记得天上而未来到世界上现在的现状？不可能的。这里我们表明灵魂现在说根本是错误的说法。第四错误，现在应该是圣洁的，为什么出生长大之后人的行为而变成恶的？因此这种异端之说不足为信。第二种说法，说灵是受造说，古教父耶柔米和传异端的布拉求等人都相信这种说法。他们认为每一个人的灵魂都是神在人成胎或出生的时候，或两者之间，好像比如说是六个月的时候，所直接创造而附在人的身上的。也就是说当怀孕的时候，神就造了个灵附在胎儿的身上。有一些天主教人士以及希腊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都相信这种论说，但是灵受造说有几种难解之处。一，神在第七日已安息，不再创造或制造。此说神创造每一个灵魂是不合圣经的。第二，儿童的质疑与父母的遗传及其他因素有关。根据孟德尔遗传学的解释，遗传是根据人生这个生殖细胞内的染色值而定的。人的质疑与不孝、强弱、好音乐、喜文学以及等等因素，是因为由于23对染色值神秘的配合而产生的，并非神做不同的创造。第三，如果是受造在亚当夏娃之后的话，那么无法解答圣洁的灵魂怎么样能够沾染亚当的罪性。第三种说法就是灵繁殖说，这种说法为古代的教父特杜莲所提倡，为教父圣奥古斯丁所赞成的，也为多数人所接受。这所谓亚当身体受创造，神就赐他灵，根据创世纪二章第七节，以后他的子孙不但从父母得到一个身体，也获得了一个灵魂。灵魂与身体是并存的，有身体就有灵魂，灵魂与身体一样是代代传下来的。因第七日神停工之后就不再创造了，人的繁殖包括灵魂体在内，所以人要承担始祖犯罪后的罪性。这人什么时候有灵魂，到目前还没有绝对的时间计算法。例如在路加福音第一章41节到44节的记载，伊丽莎伯怀孕六个月，玛利亚来拜访她的时候，伊丽莎伯所怀的胎就是施洗约翰，就在腹中跳动。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胎儿六个月的时候已经有了灵魂。根据诗篇51篇第五节说，我是在罪孽里生的，表示人 在母胎中已开始承受了亚当的罪性。灵有三种功用，第一，有良心的功用，比如说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八节提到正直的灵，使徒行传第十七章十六节提到邻里着急，诗篇三十四篇第十八节提到灵性痛悔，都表示灵里有良心的功用，为着使人与神可以和好。第二，灵有自觉的功用，根据马可福音第二章第八节，耶稣临终之道，根据哥林多前书二章第十一节，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呢？根据马太福音二十六章第四十一节，心灵固然愿意，都表示灵有知觉的功用。第三，灵有敬拜的功用，根据约翰福音第四章二十三节说，用灵和诚实敬拜他，所以要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上帝。罗马书一章九节提到用灵所侍奉的神，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提到要按照灵的心样，这些都表示灵有敬拜的功用。人的构成第三方面，人有魂，人是由两件独立的质所造成的，第一是灵，第二是体。当灵进入了土客的体之后，就生出魂来，魂是从灵与体联合之后所产生的，当然是神所造的。体原是死的，因为生命之灵与体相异了，就生出第三者，就是魂。无灵，体是死的，有灵，人才会活，才能生活。有灵在体里面，就有生机，这种生机叫做魂。这一点可以参考属灵人，根据尼柏森所著的属灵人，请各位自己参阅。由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及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二节很清楚的记载，人有灵有魂有体三大功能，因此我们要保守灵魂体都成为圣洁，直到主再来，蒙受主所悦纳。魂有三大功用，第一，有思想的功用，根据箴言十九章第二节提到，心无知识的，这里的心原文是魂字，根据诗篇第十三篇第二节提到，我心里筹算，这里的心原文也是魂字。根据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第十四节提到，我心深知，这里的心原文也是魂，也就是说我心深知道，都是心思的功用，因此有思想的功用。第二，有意志的功用，这是分第二方面的功用，例如在历代志上二十二章第十八节，这里提到应当立定心志，或者应当立定心意，心意原文是分志。在诗篇第二十七篇十二节也提到，求你不要，这里说到求你不要，都是意志的功用，所以意志要来抉择，要来决定，要来拣选，与我们的信仰当然也有关系。第三方面的功用，有情感的功用，例如在 圣经里头提到，就是在雅各第一章第七节，我心所爱的，这里的心所爱的是指的魂所爱的。诗篇第四十二篇第一节提到我的心切慕，原文是我的魂切慕。撒母耳记下五章第八节提到我心，这里是说我魂里所恨恶的。根据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章第十节提到我的心靠神快乐，这里的心也是指的魂，这是原文里面提到，中文翻译成心，这些都是情感的功用。好，第三方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人有神的形象以及神的样式。人既然有神的形象以及样式，当然人不是猿猴演进的，乃是神所创造的，是最高等的生命。人是细藏着神的属性以及神的荣耀。何为神的形象？何为神的样式？神的形象第一方面指的内在的，就是神的属性，好像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诚实、神的圣洁，这些都是神的属性。第二，指着神的荣耀，神的样式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简化的说，可以包括人的人格以及永存而言。第一方面，人格就是人有自知，人有自觉，人有自觉，决定的觉，一个是自觉感觉的觉，一个是决定的觉，人有这三方面的本能。因此人有这三种本能的表现都是从神来的，动物这是所没有的。神有神格，人有人格，动物这没有位格。人的位格是从神所赐的灵而来的，因此人不能离开道德，道德不能离开信仰，信仰不能离开神。圣经说你们要像天父完全一样。道德不仅是维持家庭社会的秩序，也是个人的安全，道德也是个人人生应有的秩序。如果我们以任意低谷人的人格的话，或者是以任何低人人性的或者人格的东西而作为人格的来源，最后我们必将人格还原到无位格。那这是一种危险的看法。所以人是由神所造的，是有位格的。如果认为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是从无位格者而来的，这无位格者也许是质量、能量、动量，都是那无位格的。这种无位格的说法要解释万物的来源，包括人在内，可以用无位格加时间加记忆这一套的说法。此种说法产生这个宇宙如此复杂是不可能的。换句话说，宇宙是由有位格的上帝有思想有计划而创造的，因此人就有人格。如果无位格的本身不能产生有位格的，既然无位格的开始的话，更不能够有目的论的观念。道德在泛众物论里 以失去了道德真正的意义。新神学必须走向触景伦理 Traditional Ethics， 因为在这个循环中并没有道德这一回事。从这里我们就了解，如果相信宇宙是由无位格所造成的话，结果世界上的道德就破产，人就没有人格的标准。人既有位格，人就有意义，因为万物的始源是有位格的，因此凡有位格的就都有了确定性的意义。第二，永存，神是拥有、自有、拥有的。人作为被造而拥有的，神是无始无终的，人是有始无终的。人的拥有与无终，也就是灵魂不灭，是因为神所赐的灵而来的。人是照神的形象造的，根据创世纪九章六节，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七节，雅各书三章九节都提到，人原是正直圣洁的，根据传道书第七章二十九节。后来因为人违背了神而犯罪，如果我们悔改信靠耶稣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得回我们那永生的生命。根据哥罗西书三章第十节，根据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都让我们了解怎么样得回与神有关的永生。神借着圣子耶稣完成了救赎，使凡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是根据圣经约翰福音第三章十六节提到。好，第四方面我们要提的，人生的目的与使命。第一，人生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目的？人究竟为何而生？人究竟怎样而活？因此我们要牵涉到目的论，人生目的。中国古人说，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人生的目的。但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远高乎这方面的目的。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完全是在日光以下的目的。我们基督徒有日光以上的目的，对家庭、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对天下都有关系。如果讲到正心，真正而言，我们应该有基督的心为心，我们应该有重生的生命。讲到修身，圣经更明确地说道，因为我们的光当照在人前，我们应该有好的行为和品性来做见证。讲到齐家，圣经也提到，我们应该治理自己的家，也应该爱护家人。当然提到治国，圣经说到爱邻舍，要效忠于国家，守法律，而且要把福音传遍天下，直到地极，这是使天下有和平的福音。因此基督徒人生的目的是按照神为我们所计划所定的目的。所以我们有属天的目的，也让我们在地上活着有更大的使命。好，人生的目的第一点，要荣耀神。以赛亚书第四十三章第七节说，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根据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一节说，耶稣道成肉身也是为着荣耀神， 根据约翰福音16:14，圣灵降临也是为着荣耀神，因为圣灵来了是为着荣耀基督。如果耶稣基督得荣耀，天父也就必得荣耀。圣经在19:1也提到，诸天受造也是为着荣耀神，因为穹苍要传扬他的手段。所以这里我们就看见人的目的是为着荣耀神。根据哥林多前书10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荣耀神而行。第二是爱神。圣经在马可福音12:30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圣经很严厉地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咒可诅的。圣经在约翰福音14:14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同1:21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人的目的是爱神。第三个人生的目的是爱人。马可福音12:31说，其次就是爱人如己。歌德说，我在用我自己的力量去爱别人，但是神却教导我用他的力量去爱人。很明显的，我们要借着神的爱的力量去爱别人。路加福音6:27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们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所以爱人包括教会的，包括家庭的，包括仇敌也在内。所以耶稣本身爱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围着钉他的人祷告说，天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耶稣爱仇敌，从十字架上的祷告表明出来了。我们也应该存着这种高贵人生的目的。第四方面，人生的目的叫别人的益处，就是益人。哥林多前书10:33说，凡事都叫众人欢喜，不求自己的益处，只要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哥林多前书10:24说，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在马太福音5:13-15，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以上这4是人生的目的。主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都实现了，并留下了美好的榜样。然而现代人却迷失了人生的方向，随着错误的哲学思想作为人生的目的，因此走错了人生的方向。很简单的举一些例子。第一方面，错误的哲学思想，比如说快乐派的重义主义，放纵肉体的情谊，这种人主张人生最大的目的无论无非是求乐而免苦，凡使人快乐的都是好的，都是对的，而快乐的泉源在满足人类一切的欲望， 尤其是形体的欲望，也是人生唯一的标准。希腊之代表 Aristippus 他说，吃喝快乐吧，因为明天我将要死了。中国古代思想家杨朱最出名，他在《列子》记载杨朱说，百年寿之大起，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这人之生也，奚为哉？奚为乐哉？为美后也而为美后耳，为身世耳。因此众性而游，不念万物之所好，所以产生即时行乐的人生观，产生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生目的。这是一种悲观的人生，也是错误的人生。因此现代的电影电视多数以放纵肉体的情欲为主题，好像性欲、邪淫、战争、残杀、刺激，甚至音乐也倾向于野蛮性的录制。青年人失去了人生的目的，因此吸毒、治病、放纵肉体情欲以致死亡。一些没有信仰、没有目的的商人也就吃香饮食，伤败身体，是现代社会大都市文明人的弊病。社会产生自私自利的思想，对国家人类的进步也就受到影响，对家庭的幸福更免谈了。第二种错误的人生观，唯物主义的人生目的，这种人生观影响最多最广。人以得到物质为中心的思想，神造人之前已将所有需要一切的物质都造好了，物是围着人，人不是围着物质。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也不要为食物而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很清楚的记载。因为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了，人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才是人的中心，而不应该以物为人的中心。人是高过物质，超过物质，人是应用物质，人不应该成为物质的奴隶，而是物质的主人。神造亚当夏娃管理这万物，这里显出人的高贵。所以人生的目的不是为物质，是为神而活。第三种错误的人生观，功利主义的人生目的，人生以富乐至上，人生以富乐功利为目的，产生唯我功利论，把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也。这种思想会产生偏下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世界第一次大战、世界第二次大战以这种功利主义的思想都有绝对的关系。宁可为我国家的发展而牺牲其他的国家，引起战争，这就是错误的功利主义思想。耶稣爱人如己，耶稣爱仇敌，耶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完成神永远救恩的计划，远超功利主义的思想。若要社会繁荣，若要国家进步，若要天下太平，若要家庭幸福，若要人生喜乐，应该有正确方向的人生目的。当然人生目的还有很多其他错误的哲学思想，比如说禁欲主义的思想就以受苦为目的，这也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另外一种错误的人生看法就是处世主义的思想，消极的、悲观的， 人与世界都是罪恶，都是没有盼望，因此产生消极的人生观、处世的思想。不，圣经告诉我们，你们在这世界上却不属乎这世界，你们要在这世界上成为光，成为盐。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积极的，是对国家、社会、家庭、教会都有贡献的，而不是消极的人生观。第六种，德性主义的人生观。人应该有道德，但如果用人自己道德想达到救恩的目的，这也是错误的。圣经说人的义好像破衣服，所以人在上帝面前所有的公义都算不得什么。所以存在主义说人为宇宙万物的尺度，这是根本错误的一种论调。所以以德性主义而拒绝救恩，这是错误的人生。还有理性主义，理性原本是好的，理性成为理性主义之后，就用理性、用知识而拒绝了上帝的救恩，这仍然是错的。当然呢，对于人生观在哲学方面的论调很多，但这些都远远不如圣经对人生所供应的目的。圣经所给我们人生的目的和使命是绝对准确，而且绝对给我们这个健康光明的人生的看法。好，接下来我们要讲到人生的使命。根据圣经的记载，神给我们的使命，第一方面管理的使命，创世纪第一章26节，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第二章15节，创世纪记载，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这是人应有的使命，神赐给我们权柄管理这地，为着抵挡撒旦，要完成神的统治权。第二，生养众多。创世纪一章28节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生养众多当然包括地上属血气的子孙，也包括属灵的子孙在内。亚伯拉罕在这两方面都蒙神赐福。根据创世纪第13章16节，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地上属血气的子孙就是希伯来民族，根据约翰福音8章37节，已经应验了亚伯拉罕生养众多，遵照神的旨意。但是根据创世纪第15章5节，圣经说，一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上观看，数算众星，能数算的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在这里所指的是属灵的子孙，是属天的族类，就是犹太人以及外邦人有信心在基督里蒙恩的人。所以在约翰福音8章38节、罗马书4章16节17节、罗马书9章7节8节、加拉太书3章6节7节29节都有清楚的记载。基督徒应该多领人归主，在属灵子孙上生养众多，完成神要我们完成的使命。第三个使命就是传福音。根据马可福音第16章15节，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根据提摩太后书4章2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这就是圣经教导我们，要传福音， 传福音是基督徒的本分，是应尽的天职。保罗说，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欠了福音的债。所以我们用福音来还福音的债，传福音包括历世历代重生的基督徒都包括在内，因此你我都应该负起神要我们负起传福音的使命。第四个使命，教导的使命，在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在提摩太后书2章第2节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教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保罗要提摩太教导忠心教导别人的人。耶稣吩咐说，凡他所教训的，我们都要教训别人遵守。所以基督徒不但要传福音的使命，要得人的使命，还要有教导的使命。因此我们应该把所学的也去做造就的工作。我们不但要得人，还要 造就人，还要带领人一起起来侍奉。因此我们了解神对我们的使命，对我们人生的目的。那基督徒除了神呼召全世界侍奉之外，每一个人都应该遵照神启示人生的目的和使命，积极的来侍奉，成为忠心的管家。基督徒也应该有正当的工作、正当的事业以及正当的事业。当然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完全辞职不干，而完全都出来传道。若是神呼召出来传道，就应该专心祈祷传道为事。如果神也给他工作，就应该一方面工作，一方面站在工作的岗位上忠心来侍奉，并也支持那些全世界出来侍奉的人，这样子才能够整体动员，同心配搭来侍奉。因为我们在地上所做的乃是暂时的，我们地上所有的资源，严格来说，照圣经的真理来说，乃是我们的副业，是暂时的。因为在天上我们不需要再有任何的事业，也不需要再有任何的资源，我们在天上只有侍奉，只有赞美，只有敬拜，只有歌颂，直到永永远远。因此我们在地上只不过是像帐篷，暂时性的。我们地上学习侍奉，我们天上还要在永恒里面永远侍奉。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人生正确的目的，也有人生正确的使命。我们应该尽我们的本分，负起我们人生应该尽的目的和使命。一个人不怕错，只怕他不肯改错。一个人不怕失败，只怕他不肯前进。我们应该努力地向着标杆直跑，我们应该忘记背后，朝向人生的目标，朝向神给我们的目标，尽上我们的本分，好叫我们在这一生的时候活得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更有目的、更加丰富。就像内地会创办人戴德森先生说过，如果我有1000英镑，我都愿意给中国，如果我有1000条性命，我都愿意为中国传道。这是他人生的投资，也是人生的摆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神忠心美好的管家，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所有一切的工作都成为金银宝石，存到永远，讨神喜悦。你我都是基督徒，那你我都应该朝着人应该做的一切来尽上我们侍奉的本分。愿神祝福各位，求主带领我们，谢谢。